好，感谢江美主。我们今天就继续讲我们生命改变的恩膏第二讲。今天应该是可以结束。很感恩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盼望呢，经过这两天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对于生命的恩膏、服事的恩膏，还有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恩膏、为什么要参加恩膏聚会，有一个很实际上的理解，也透过神的话能够明白我们追求圣灵的膏抹，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能够帮助我们行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有圣灵来的能力，我们不能够靠着血气、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行走神给我们的这个道路。我们很感恩哈。我们昨天呢稍微谈到了，我们追求恩膏不是追求外表的那些彰显，肢体动作很大，又哭又笑，还可以打滚，还可以倒地，那些其实都不是那个属灵的表现。我们真正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是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是在你的说话上面，你的说话、你的行为，很多人都在观察，很多人都在看你们基督徒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你一举一动都代表了上帝，我们的神在地上的代表就是你跟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一个生命改变的膏抹，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是从天来的，是从上帝从上头下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这个下载是每一个人的，不是以家庭为单位，不是以教会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你不要说哦，我爸爸妈妈、我姐兄弟姐妹在追求啊，那不行，你一定要追求哈。那我们昨天讲到了一个生命的恩膏，那我觉得我有一个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讲到我们第一个。就是在第六个关于圣灵的印记、得救的凭据。那么我昨天在祷告，感谢上帝，我们有这么一次的机会的时候呢，神突然要我多花一点的时间在这边讲清楚一点。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啊，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得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这个得救呢？它的原文可以翻译成拯救。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救恩、得救、救赎，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发觉到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人把它想成是在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得救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得救的字眼呢，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你需不需要上帝的救恩？不是最后那个时候才救恩，是每一天我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的救恩不是讲最后那个上帝拯救你不要让你下地狱的那个救恩，我们是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拯救。拯救什么？拯救你脱离恶人的网罗，那也是拯救啊。那个就是这边所讲的得救啊，那也就是这个救恩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想说救恩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是救恩是每一天发生的。就像你出门你能够平安，是耶稣基督拯救你。你突然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很大的事情啊，神啊，你要拯救我。以前呢，他们在这个犹大王国这个国家有外族侵略的时候， 人的时候就是说，主啊，你现在要拯救我，拯救我。那不是什么救恩啊，不是，那是上帝，你现在要派人来拯救我，我需要你现在就救赎我啊。这个，我想要把这个得救这件事情要讲清楚哈，不是只单单的啊。最后我们那时候见到神的时候的得救，不是我们天天都需要得救，我们天天都需要上帝的拯救。OK。那如果说翻译成得救啦、救恩啦，就讲的好像是很远的事情，其实是每一天都需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什么意思？就是天天传扬上帝拯救我，就天天跟上帝之间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关系。我是天天被拯救的，我是天天被保护的，我是天天被释放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得救的凭据的时候，你更可以应用，就是说我现在有了救恩了，不只是救恩，我是天天的得救，我需要这个得救的恩膏，我是需要拯救的恩膏，我每一天都需要，因为每一天我都需要上帝的拯救，上帝要保护我，上帝要让我不落入仇敌的手中。这个仇敌可以是从人来的仇敌，也可以是从灵界来的邪恶的势力，他们要来攻击你跟我，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持续再被高抹恩膏，得救拯救的恩膏，我特别加了两个字，拯救的恩膏，就是每一天都需要。那姐妹，你需要每一天上帝他要来拯救你，上帝要拯救你，不能够只有在最后一天啊，上帝你要来救我，不是，上帝天天要救你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对于所谓的救恩呢就非常的明白啊。好，那么我们呢，到我们昨天呢，我们讲到追求爱的恩膏，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爱的恩膏，我们每天都需要追求的恩膏。如果你没有追求爱的恩膏的话，那你就很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没有办法明白神在我们心目当中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上帝的恩典是要让我们，或者是说透过我们把神的爱传扬出去。所以今天你跟我传扬福音，其实就是传扬神的爱，传扬神的好消息，也传扬神的爱。那爱的恩膏，我觉得对我们华人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不太懂得什么叫做爱。好，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告诉大家，我们还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的金香炉祷告方式这金香炉祷告方式其实就是两只手在这个地方不要碰在一起 OK， 就有一点点的空隙，好像捧着一个金香炉你在祷告。因为金香炉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的祭司的职责，你就是好像跑到圣所里面去点香炉你要祷告，就是上帝跟你之间一个交通的管道。那我们用方言的时候呢，你的圣灵的能力就浇灌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Hallelujah, Kabala Kata Sidata Kadamada Kitamada Shikidabat Kitabat Kitabat Tomada Gadamadi Shikidamadi Shikidabat Kutomana Kadabat Shikidabat Kit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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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abat大能的天使在我们这个网络平台上面，我们在这里守望，我们在这里保护， 耶稣基督，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请各位继续用方言祷告。求主将今天我们需要的恩膏浇灌下来，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将那测不透又大又奇妙的恩膏高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也恳求主，你今天赐下你的恩典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你那恩赐按着你的旨意分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将那个膏抹也透过网络的平台能够将恩膏传递给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主啊，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的网络平台。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为我们穿上全副的属灵军装，主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要非常非常专心的要来领受神的道，领受神的圣灵。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穿上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穿上福音的鞋子，让我们带上这个信德的盾牌，就是信心的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在恳求主，主的道充满我们，耶稣基督你也充满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全身盔甲，让我们全身都满了上帝的权柄和能力。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你也祝福我们以下的分享。主啊，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按着那些经文里面的恩膏，主啊，你解开来，解开来，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所得的恩膏充满你自己的子民。谢谢主，主啊，你将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觉得圣灵已经有一波的膏抹了，现在已经在发生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过程当中呢好好的领受，感谢主。你今天不仅会领受到神的道，你也会领受到很多神的话语，神的膏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个。第十五个呢，就是所谓的恩膏的教训。那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我们常常听到，因为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那我是从26节一直讲到27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正在持续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对，诱惑我们的人是持续的在引诱啊。你不要以为诱惑就一下子，他持续在引诱啊。他可能一句话让你觉得非常的这个迷惑哈。那迷惑人的话，他只要丢一句话，就像伊甸园里面蛇丢了一句话，哇，那夏娃就上钩了。那些持续引诱你的人说的，说什么呢？你必须要有恩膏的教训。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要长存在你们心灵里面。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在这边讲说你们从主受的恩膏？那表示说你要常常追求恩膏啊。我告诉你，这一段话就是对今天还在追求恩膏的人说的。这个恩膏有个特性，那我自己给恩膏的定义是这样子，是圣灵经过的痕迹。圣灵经过了痕迹，有人说那恩膏是中性的，什么恩膏没有这个位格啊等等之类的，可能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呢，我的定义啦，我个人的定义哈，是圣灵经过的痕迹，因为有圣灵就会有膏抹。你圣灵经过的地方就会有膏抹。那有人说 好像使徒保罗呢，他做的这个围裙哈，他的手巾哈，可以医治啊，就是说，因为他一直是在保罗身上嘛，保罗他是做什么？他是做织帐篷的嘛，所以他那个两只手，他的双膝上面呢就放了那个围裙哈，就在那边织帐篷，织帐篷，所以有人就拿了他织帐篷的这个围裙哈，或者是手巾，那就可以医治人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恩膏就是透过保罗传递到那个围裙上面，那围裙就可以医治人了。所以他们说，哦，这个是恩膏啊。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说，圣灵经过的痕迹，所以圣灵经过的时候，他一定会留下膏抹的。那这个膏抹对我们来讲是恩膏，因为恩膏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的膏抹啊。如果说你真的要这样去看的话，就是恩膏。我们讲恩膏，其实就是膏油，就是膏抹的意思。那好，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把这个恩膏当作是有位格的，但是这个位格其实就是圣灵的意思。他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继续的教训你们。所以我们在追求恩膏，因为这个恩膏会启示给你的，这个恩膏会带下很多的奇特的事情，比如说预言哈，你说我们今天发预言的，这个发预言的他需要圣灵的膏抹，他需要恩膏，他没有恩膏他发不出来。你有恩膏，你才能够看见异象；你有恩膏，才能够洞悉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呢，你在灵里面先看见，或者是说你透过你的话，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呢。神感动你讲出来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感动，可是那个是受圣灵感动啊。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个，会看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扫罗王啊，在他还没有做王之前，他受感说话，那个受感就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会发话，他那个发话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发出来的。那么我们当然有人说，我们先知启示有两条路哈，一条路，就是受感说话，没有任何的意象，就是上帝说什么他就跟着说什么，那这样是很快速的哈。那另外就是一个意象型的，我看见意象了，然后我就说，我就照着这个意象，根据我的理解把它解释出来，然后告诉大家，那这一些都需要恩膏啊。恩膏的教训，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其实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的恩膏不会是讲谎言的。他说：“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将来要住在里面。什么意思？叫住在主的里面。那意思就是说，教导的恩膏、引导的恩膏，你一定会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恩膏教训它有一个特点，它一定会告诉你，你要跟上帝亲近，你要住在主的里面，你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恩膏教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不晓得你们以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这个恩膏的教训其实是在这边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哎，恩膏，圣灵提醒你跟提醒我，圣灵讲过的话，他要引导你，他要指教你。他要教训你，是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是圣灵的引导。有些时候，我在为要讲什么主题哈，像这一次，我只有一天的时间要准备这一些哈，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准备这整个这个不是我以前的教导，这是一天的时间把它放进来。 那这一些东西经过祷告，那经过很多不断的寻求，然后圣灵就说诶，就往这个方面去做了，所以就找到这个主题啊，就是说生命转变的恩膏，因为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我觉得是神要我讲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引导，这个并不是说我定义要这样做，或者是说我想你们应该会很需要等等，不是，这是圣灵的引导，引导到这个地方，我也经过多方的查证，那我才会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以前没讲过，就一天之内就把七页的讲义打好了。有人说刘牧师怎么那么快，我也不知道，一下子就一个跑出来了。这个叫做圣灵的引导，这叫恩膏的教训，想起耶稣说的。OK， 所以呢，恩膏代表圣灵的同在，或者是说有恩膏的环境当中证明圣灵的同在。好像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哎呀，神的荣耀降临啊，神的同在很浓厚啊，啊，带下了很多很强的恩膏啊。有些人他只要一个敬拜，哇，就被膏抹。这个神的荣耀是很重的啊，因为这个荣耀的希伯来字就是重量，所以神的荣耀下来的时候呢，哎，圣经上祭司都站不住啊。这个所罗门圣殿献殿的时候，祭司无法站立，为什么？那个荣耀太强了，那个他的荣光，神的荣耀就是重量了，压得你就是很重，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有些时候你去参加一个恩膏聚会，哇，荣耀很强啊，每一个人都被膏抹到了，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圣灵荣耀的同在当中。也有人眼睛打开，也看到很多圣灵天使到很多这个膏抹，到这个人到那个人，那有些人看见的很有趣啊，到这个人，这个人不要就倒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了，非常有趣哦。你会看到很多灵里面很奇特的事情哈。但是这个膏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就是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你的目的就是让人想起神的话，恩膏要引导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圣灵给的恩膏，它一定会让你想起主的话。恩膏给我们不是在服事上面啊，你看我很厉害，我今天赶鬼，我今天医病，我今天发预言，你看我这个是怎样，那些都太骄傲，那些都不是神膏抹我们的目的。他要给我们教导，他要引导我们与耶稣基督更亲密。 OK， 所以呢，回到我们恩膏的教训，对抗引诱我们的人，哇，一定要有恩膏，你才能够抵挡所有的诱惑。哇，马上又有了，糟糕，抵挡诱惑。抵挡诱惑，我想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啊，我们现在的人麻烦了，现在很多的诱惑，我不知道你受过什么样的诱惑。你知道当牧师受的诱惑是最多的，太多了。但是呢，你需要恩膏，你需要膏抹。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牧者，很多人呢跌倒呢，不仅这牧者跌倒，就好像圣经上所讲的，击打牧者，羊群就分散。所以撒旦最喜欢攻击就是做牧师的，做领袖的。所以做牧师做领袖的那诱惑很多，所以你们要常常为你们的牧师祷告， 但是不管怎么样，恩纲的教训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要圣灵的膏抹，恩纲的教训是要想起来耶稣基督对我们讲的什么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读圣经啊！你不要说我追求恩膏我就不用读圣经，我跟你讲那是很错误的观念。你追求恩膏你更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要那么多恩膏可能都不小心会被仇敌所使用。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要这个恩膏的教训常常的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抵挡诱惑。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将这个抵挡诱惑的膏抹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有恩膏的教训，让我们面对仇敌引诱、诱惑、威胁、利诱的时候，主啊，我们想起你的话语，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哈利路亚。主啊，你让我们分别为圣，常常这个膏抹在我们的身上，分别为圣，要唾弃那些仇敌的攻击，唾弃那些仇敌的引诱。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发光，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行走，让这个恩膏的教训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恩膏是真的，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领受恩膏教训的人，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好，我们看第十六个。第十六个是犹大书，犹大书灵里面的祷告，守护自己在神的爱里面。这是在犹大书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里面一些的真理。我觉得弟兄姐妹，你要花时间，你要好好的去查考犹大书啊。犹大书不长啊，二十五二十六节而已。我自己在我的网站上面，我已经 一系列的犹大书的讲解，你有空你去到我的网站上面，这里顺便讲一下，我的网站在这里哦，在这里，对，这个是我的网站哦。如果你英文字看不懂没有关系，你就百度一下东湾爱修基督教会，你就可以看得到。你到我的网站上面呢，有很多宝贝，我很多教导的资料呢，我通通放在上面。我十几年来的所有主日信息通通放在上面。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牧者跑来我教会的网站上面，他就是看我在讲什么，里面有很多的资料，里面有很多也可以参考。我盼望的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牧者，每一个有心追求的弟兄姐妹，成为你一个目标。因为你们不要像我，我曾经有被教导过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这些错误的观念，我知道对某些的人来讲它会有很大的杀伤力。说真的，我们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一个很不正确的教导。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大家，你要对神的话有一个很准确性的认识，那认识完了之后呢，你也要有一个很准确的应用。所以认识、知道、理解神的话是一回事，但是应用，如何应用呢，那更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犹大书二十节，但是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持续的造就自己。我这个把原文的时态性呢也放上去的。你要造就就是建立自己，借着在圣灵里面，借着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借着在圣灵里面持续的祷告，那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我想呢，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信仰是基于神的话，但是犹大他把这个信仰啊，他说是至圣的，是圣洁的最高级别，但意思就是最圣洁的信仰。那你知道什么叫做至圣的真道？也就是不是假教师说，哎，我们信主得救之后还可以行淫乱，哎，你行淫乱没关系的，你还可以得救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2000年前犹大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看见教会里面有偷着进来啊，乘着自己情欲来信耶稣的，还教导人可以行淫乱没关系啊。那其实这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然后弟兄姐妹，你真的不要开玩笑，犹大在这边讲说是至圣的真道，那你意思就是说你看重神的话语，它是最圣洁的。那圣洁到你不可以用你的淫乱来表达你的信仰，那不就很糟蹋了你的信仰了吗？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一定要尊重这神最神圣的话语，你要看重上帝很信实的应许，你来过圣洁的生活，你要忠心承认主耶稣是我唯一的主人。你唯一的主人，你的主人不是什么神学思想，你的主人是耶稣，耶稣他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这个道是不能够随便乱讲的，它是非常圣洁的。这个圣洁到一个地步，犹大说它是最圣洁的。那圣洁当然你可以说是分开来，就是跟这个世界上分开来。所以弟兄姐，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从世界上分开来，分别出来的。OK， 那你要忠心的承认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人，不应该有这种不敬虔的私欲的态度，说话行为就任随自己的情欲啊！啊，总之，任何的教导，我在这边有划线，还给你们这个有这个颜色哈。任何教导是不圣洁的，或者教导不需要走成圣道路的，那么基本上就不是至圣的真道，就不是至圣的真道。所以你跟我的信仰要在这个圣洁的根基上面，你才能够造就自己，你才能够建立合乎主圣洁的德行。不然的话，很多世界上的看法就会跑进来。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最麻烦的就是弟兄姐妹同居的现象，很麻烦了、啊。哎，做牧师又怎么去讲啊？讲了他们就不来了，讲了他们可能就失落了。所以对于牧者来讲，这是一件很大的挑战。那牧者说：“哎呀，你们赶快结婚吧，不可以这样不明不白的两个人就同居了。”那有些人他才不甩你的。有些人呢，他偷偷的不敢跟牧师讲，那牧师也装笨。其实牧师就算不想知道，也有人会告诉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教会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个很头大的问题。教会你是要遵守，你是要去根据神的话，还是你要去妥协？但是在犹大书他这边讲，他说这是一个至圣的真道。那弟兄姐妹，这五个字啊，你要常常的想啊，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重视，他的圣洁，你要有一个重新的体验，你要重新的知道。所以信主之后呢，你当然要用 主的道教育自己，要培养自己，对主的话要清楚明白，你就不会断章取义。我们今天在很多圣经的教导上面呢，有很多人他喜欢断章取义。我们今天要断章取义太容易了。我们前几年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在辩论同性恋可以不可以，那你就看到有些神学家就断章取义啊。任何的事情你断章取义呢，一定会找得出来支持你论点的经文，然后他说你看圣经也支持。可是你要去圣经，你一定要按前后文来看，你不可以断章取义。你一断章取义，什么样子的神学都可以给你搞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建议你的查经不能够跳钥匙的，你的查经要一卷一卷书的查。因为我们通常吃神的话的时候，你喜欢去看那些你喜欢看，你喜欢去看那些支持你论点的经文，其他的你就不看了。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在读经当中，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很危险的。你要一卷一卷一卷的看那些你不喜欢的，就很可能是上帝要你看的。有些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要准备的时候，我也喜欢讲一些我喜欢的，可是偏偏有时候上帝就是要我去讲那些我不喜欢讲的。那你要听谁的？弟兄姐妹，你的查经要一卷一卷一卷，从这本书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巨细靡遗，那你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你的前后文就知道这个是在讲什么。你的查经要有啊，精确性就比较高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听道、明道、学道，才能够行道。你就永远不会被绊跌了，不至于被假教师牵引去行情欲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神学，他们讲到的时候呢，他只会讲他那些符合他那一套神学的。我们以前有个叫做成功神学，哦，他讲了通通都是成功的例子，一百个人当中呢，有一个成功例子，他就会讲那一百个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然后99个失败的人呢，他根本不会讲，就让你以为大家都成功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学啊，哇，恩典神学，只讲恩典呢。这恩典神学他不平衡了，失平衡了，他只讲神的恩典，但是讲的太过了，以至于有些恩典神学说啊，你犯罪没关系。反正你也要犯，上帝已经知道了，哎呀，他在赦免你啊。这种教导，弟兄姐妹千万千万小心，千万要小心。你要平衡的看待，至圣的真道是最圣洁的信仰。 Amen。 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不要碰到头，就是稍微在你的头发啊。奉耶稣基督主耶稣，你将这个至圣的真道、这个真理这样子的恩膏要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至圣真道的恩膏要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至圣的恩膏解出来了，我们就明白了。主啊，你将这个分辨恩膏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这个最圣洁的恩膏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你膏抹我们每一位，膏抹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让我们当中有一些还在迷惑的，有一些还在那边三心二意的，有一些还有那些蛇啊，还有一些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向你引诱招蛇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这些不是圣洁、不是至圣真道的东西，奉耶稣基督的名摧毁你们，离开， 让我们保持至圣的真道的恩膏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的，来我们回到这边哈，犹大书第二十节，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这个真道其实就是信心啊，你的信仰，你的信实，持续的造就，造就就是建立自己，你自己要被建立，你一定要靠神的话建立自己，你不能单靠圣灵， no, 你要从神的话开始建立， OK? 那你这个建立要怎么建立？你看哦，犹大书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借着透过在圣灵里面持续的祷告，所以你的最圣洁的神的道要来造就你，那这个造就这个过程却是在圣灵里面持续不断的祷告，圣灵里面持续不断的祷告，在真道上最圣洁的信仰，最圣洁的这个信心，你的信心是这样子来持续的建造。 OK, 好，我们看了，透过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按照圣灵教你的方式祷告。圣灵教你的方式的希腊文，就是保罗在其书信当中的通通都是在讲方言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全部都是方言祷告，都是方言祷告，都是方言祷告。Okay. 那么你也可以翻译成说是在受圣灵引导的祷告，或是在圣灵领域里面的祷告，灵界里面的祷告，或者是用圣灵的能力的祷告。不管怎么样，这个建立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透过方言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建造自己。我演练一下怎么样建造自己。Okay. 好，弟兄姐妹，我们把手用你的金香炉祷告方式哈，请大家小声或是大声哈。如果你旁边不会吵到人呢，你就可以大声一点，用方言祷告。我把那个这个把那个这个把那个他妈那个出来那个修那个怕那个把那个修的把那个那个把那个修了嘛那个了嘛。哦，把那个把那个修了嘛那个修了嘛那个修了嘛那个把那个把那个修了嘛那个把那个出来那个主啊，你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我可能把那个修了嘛那个透过我的分给那个方言里面圣灵里面持续的祷告，主啊，把那个把修了嘛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这个修了嘛那个把那个把将这个至圣的信仰。我把那个的至圣的信心，去把那个的那个建造在我的里面，去把那个的把它吸了嘛，那吸不那个了，很大那个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里面的人，去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去把那个把它充满了圣洁的光辉，充满了这个圣洁的话语。我把那个的把把气息吸把它啪啦啪啦给的比给的，也去把那个吸了把它第一里面保守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主把那给的让我们进入到神的爱里面，主把那给的约了，因为神是圣洁的。哈把那给的把那给的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面，也没有人能够进入到神的里面，也没有人能够接受到神爱里面。是把那给的不给，主把那给的把，主耶稣，我们主动的来到你的面前，把那给的不给，把那把那，给的把那给的把那看到把那。哦，帕拉给你们的给你们，去别别别帕拉，可能我们来给你们来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很帕拉给让神的圣洁，让神的圣洁的道，让神圣洁的言语祷告，库帕拉卡拉帕拉给你保守我们自己，不受这些世俗的沾染，很帕拉给你去去去帕拉帕拉把神的爱还会常常的，很帕拉给浇灌在我的身上。好巴拉给他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看巴拉给他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再一次主啊，我们将自己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好了巴拉给他们那个修道了巴拉给他们给上帝啊，以你至圣的真道来造就我自己，后巴拉给来建立我自己，让这个至圣的真道后巴拉给来建造我成一个圣洁的指明，巴拉巴拉巴拉，看巴拉巴拉，透过我们这方言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轰巴拉 KD PD PB 啪啪啪 PU 拉巴拉新的那个就保守我们，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拥抱上帝，我们享受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神爱的浇灌，神爱的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汗巴拉看都被给了神圣洁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库巴拉卡拉巴拉 KCK 巴拉巴拉巴拉建立启示的恩膏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宣告圣洁在我们里面长成，在我们里面的灵人长大。库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让这个圣洁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这是我们生命转变的恩膏之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没完哦，刘大叔还没完。 OK， 保守自己在常常在神的爱里面，是我们主动。弟兄姐妹说，神爱我们，神给我们爱，是他主动啊。但是你发现到在这一句话里面，他是讲是你跟我要主动，主动的保守自己，不是单单靠着上帝哦。你在刘大叔后面呢，是神保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主动的保守。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发觉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观念呢，觉得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太被动了。对不起，让我觉得我们有些的人就比较被动，好像你要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拉倒，我没有关系，我无所谓。在跟神的关系当中呢，这个是比较消极。那我们需要积极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就是说我要积极，我要主动。那么包括在这个跟神的爱，藏在神的爱里面，这个是你跟我积极的。那其实这个操练的方式就很简单，就是方言祷告。那方言祷告就是透过你讲的，刚刚我示范给大家的，你要保守在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呢，你第一个要知道你所读的话是至圣的，至圣的信心，至圣的信仰。神的话你透过你的宣告，透过你的方言祷告建造到你的里面，然后你还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为什么？因为你的圣洁已经在你的里面，神的爱会源源不绝的浇灌在你的身上。神的爱是这样子，哈利路亚！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得到了，我感觉我们当中有些人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主耶稣提示门徒哦，要常常遵守他的命令啊！你不要说，哎呀，我只要这节经文就好了。不仅仅是这一节经文，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实现你所爱的人的愿望，就是爱他。小姐妹，你谈过恋爱吗？我们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都谈过恋爱。谈过恋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你爱的人他要你到天上月亮去，你搞不好就去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曾经非常的罗曼蒂克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段的时间啊。但是实现你爱的人的愿望了，你就是爱他。耶稣今天他说，我希望我爱的人遵守我的命令，那你就会藏在我的爱里面。如果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他说他喜欢吃那个好吃的什么东西啊，你一定会买给他的，对不对？ 你会实现他的愿望，他好吃的东西你做给他吃，你不会做，你会带他去餐馆吃，因为这是一种爱的表达，也实现了你所爱的人的愿望。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已经告诉我，也告诉了你，他说你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我们的神的愿望就是真实的相信耶稣，过圣洁的生活，遵守他的命令，与知己之间彼此相爱，爱神守诫命，守他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要保守在神的爱里面，就透过我们刚才的方言祷告，我们有保守护卫自己的恩膏，彼此相爱的恩膏。弟兄姐妹，我们起来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主动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哈利路亚，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护卫自己。这个权柄，这个主动性是在我的身上。我们恳求主高牧我们，高牧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让我们护卫自己，让我们不受世俗的沾染，不受世俗的影响。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单单的爱你，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愿意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将这个相爱的恩膏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名浇灌彼此相爱的恩膏，浇灌这个持守在神的爱里面的恩膏，奉耶稣基督名。好，那么最后一点呢，讲到持续的盼望期待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每一天的怜悯，他要将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啊！就是前面呢，我好像没有把后面的话，我想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讲了。不过就是后面的经节了，我没有留在这个地方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盼望哈？期待耶稣基督再来？那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常常挑战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每次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的血吗？你要喝，对不对？你要喝，然后呢耶稣说这杯是我与你们立新约的血，你们要如此行，只等到我再来。所以弟兄姐妹，我每次领饼领杯就说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可是你知道吗？你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盼望，你就要看启示录十九章，对不对？启示录十九章，耶稣基督骑白马下来，哇，众天使天君跟着他一起下来。他下来的时候，他的口中要吐出一把利剑，要斩杀他所有的仇敌。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他的仇敌通通都要被灭亡了。然后呢，众人要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渔民如果那时候还在地上的话，我们就要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这样子的景象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想的。我每次临兵临杯的时候，主啊等你再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骑白马下来，荣耀的降临。你是不是为那一天活着？你是不是为那一天活着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未来而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未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面前，他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或侍女。你是为那一天活吗？还是你只想活在当下享乐就好了？你有没有永恒的盼望？你会不会为这个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犹大意思就是说，你要持续的盼望再来啊，主耶稣再来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信心和成圣道路当中的一个永恒的动机。这是一个永恒的动机。你会说，哎呀，我干嘛要那么辛苦啊？偶尔犯罪，有个犯罪的快感也挺不错的哈。我告诉你，这个是麻烦嘛，这个你一犯错一次两次，你就接着陷入下去，就像你吸毒一次两次，然后不小心就上瘾了，你就完了。 你犯罪成了习惯之后，很麻烦了，所以要小心。但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一些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未来，这个盼望，你的灵眼要打开，信心成圣的道路，一个永恒的动机，就是他来的时候，你在他面前是欢呼跳跃。你不会像有些人，他给人羞羞愧愧的，最好不要来哈。但是总有一天会等到你，所以再说，耶稣要说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所以你甘心过圣洁的生活，散发出基督的香气，不会被这世界上影响哈。请注意哦，假教师他会要你我及时行乐，包括成功神学、获利享受、恩典神学、不定罪。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教导。那我们要以异象的眼光看哦，耶稣再来，那我们都领受了耶稣的怜悯，所以你很容易去怜悯饶恕人。我们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将这个盼望的恩膏带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永恒的动机。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宣告我。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你，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怜悯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别人恩典跟怜悯。所以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回应你至圣的真道。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要很快的做一个小结哈，生命的恩膏跟服事的恩膏。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都需要。你不能说我只要生命的恩膏，我不要服事的恩膏，那你就太自私了。怎么讲呢？你只顾自己呗。上帝可能有给你一些服事的恩膏，是很独特的，是非你不可的。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一样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对，我们的手不能说对脚说你没用。眼不能够怎样？就每一个人都有他在基督肢体上面的用处。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他喜欢多样性，然后凑在一起。他要让我们彼此相爱，他要让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成全。所以我们都需要。那你也不能说，我只要服侍的恩膏，我喜欢服侍啊，在服侍当中呢，得到人的称赞，在服侍当中呢，让别人刮目相看，哇，那也满足自己里面的一点骄傲，一点小小的那一种，这个想要有名气的那种骄傲哈，那也不行啊，你服侍了老半天，自己生命没长进，那不就白搭了吗？诶，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哦，马太7章讲得很清楚哦。到那日就有些人讲说："诶，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啊，我不认识你，不认识耶稣，就是跟耶稣没有生命上的交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基本上我要说，我们的生命是必须透过服侍肢体来成圣的。你要在彼此相爱当中塑造生命。因为一个教会的生活，你一定会有摩擦的，但是因为这个摩擦，就显露出你跟我有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在彼此服侍的时候，上帝显露出这些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就需要你跟我好好的去处理、去解决，你不要逃避啊。我们今天好像好多人，哎呀，我不要面对我自己的问题啊！我跑到别的教会去，我跑走了。你以为这样子可以躲得掉吗？你上帝还是会兴起环境，他要来对付你的问题啊！那彼得前书4章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哈，这个恩赐就是。你我的恩赐哈，有人会发预言啦、说方言啦、这个智慧的言语啊、 知识的言语等等，这是恩赐哈。但是这做神百般恩赐，这后面的恩赐就翻译的不太好了。它的原文是恩典或者是恩惠的意思。那换句话说，上帝给你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把神的恩典给那些人。所以这是一个服事的恩膏。你有恩赐，就是要为人家服事的。你为人家的服事，要让他得到好处，所以让得到好处的人要赞美上帝，归荣耀给神。那这彰显了神的恩典，所以你是神恩典的管家吗？所以你要需要这样子的服事。那但是我们在很多生命的功课上面，那我们需要彼此。比如说有些人他需要释放，他有些祖先的咒诅，或者是他有一些医治释放哈，有些邪灵在一直找他麻烦哈，那你要帮他赶鬼啊。啊，你发言人的你也要告诉他未来的道路是什么啊，你的职分是什么啊，你在教会里面是做什么的。诶，你有这些恩赐，你就要帮助他，要让他走向对的道路。那在这个生命的在这服事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一些冲突，这些生命上面的冲突，就是我们要生命的恩膏来解决，来面对，来处理。那有些时候需要有恩赐的人来帮助你，所以这个是我们有生命转变的恩膏所需要的两方面，服事的恩膏，生命的恩膏，两个是相辅相成。好，那么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圣经当中恩膏改变生命的例子。要我讲了，然后你问我说刘牧师这个圣经的例子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讲讲圣经的例子。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扫罗王的改变。撒母耳上有十章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掌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要看到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趁时而作意思就是说见机行事，你遇见什么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就做，叫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是超级重要的。我就在这边就可以告诉大家，当你受感说话的时候，就是神的灵在你身上。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趁时而作。为什么？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当你有膏抹的时候，你要趁时而作。有些时候我在出去外面服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或是感受到我身上有某一种的恩膏膏抹的时候，那我就会赶快去服事。这叫做趁时而作。有些时候觉得，哎，今天的先知启示的膏抹很强，趁时而作。你今天所发的预言，可能跟昨天跟明天都差很多。为什么？耶和华与你同在。趁时而作。好，这边稍微解释了一下，所以你在当在我一下是下到吉甲，未到那边献燔祭跟平安祭，你要等候七天到我这里，只是你当行的是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那这个就是伟大的撒母耳先知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从来都没有落空的，他是圣经上面的可能是排名第一的先知啊，从来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所以他这句话是在膏抹扫罗王做王，先膏抹他做王，然后呢扫罗跟他讲，他说哎，我驴丢了，我驴丢了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我的驴啊，然后撒母耳去告诉他讲了这些的事情，就说这些都是预言哦，还没发生呢，一直到第九节，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通通发生。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灵打 大大感动你。哎，你看到前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有一班先知。哎，这先知不是一个人的，是先知是一群人。所以有些时候呢，有先知十分的在一起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你敬拜赞美，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然后你很容易受感说话。在你这个很容易受感说话的时候呢，你的恩膏就跳到人家身上去了。受感说话，哎，这个受感说话不是说他就有先知的职分啊什么，不是，是因为这个恩膏跳到他身上。因为我有些时候在恩膏聚会里面，就当天先知的膏抹在他身上，那他就讲话就很棒了，隔天就没了，因为他没有那个先知的职分，他只有那一天的膏抹。这个大家要清楚知道，明白这一点。所以保罗改变了，扫罗改变了，对不起。扫罗呢，他说你会受感说话，你要成为一个新人，你要改变。所以这是恩膏改变人，一个在旧约里面有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那但是呢，我们要先讲哦，这是一个神的主权，拣选了扫罗要做君王。但是这个拣选很显然呢，是上帝很不愿意的，因为上帝透过撒母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是王了这件事情哦，哎，上帝不喜悦。神的灵降临，扫罗成为新人，他有一个新的心。那扫罗有先知跟君王的恩膏，膏抹。那膏抹也是一个案例，对不对？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案例职分都是在神大能的运行之下。OK， 所以包括这个先知撒母耳、高利、扫罗，所以先知的权柄是最大的。你说这三个膏抹当中呢，王不能去膏先知，祭司也不能去膏先知，只有先知去膏王，先知去膏祭司的。所以先知的膏抹是最高的。那扫罗本来是谦卑自成为小，但是后来呢，神的灵大大感动，奋勇杀敌，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扫罗王，他在从一个个儿很高大的这个，但是他很胆小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神怎么样圣灵来转变他？他真的被转变了，很好，很好。如果扫罗成为一个伟大的王，那也很棒哈。可是很抱歉啊。扫罗王有失败。扫罗王的失败呢，在于他不听从神的命令，被神高立之后呢，自大狂妄，甚至因为嫉妒追杀女婿大卫哈。那么我要请问呢，是神没有阻止他，还是他自己邪恶的选择？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多人就会问：那神为什么不阻止那个扫罗王去追杀大卫就好了？这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恐怕也没什么人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把一个国交给这个王的时候呢，他让这个王去治理，他让这个王去行他自己愿意。你这个王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要遵行神的话，还是逞着自己的情欲做事？那大部分的王都是逞自己情欲做事的，他不会管上帝的律法。但是在犹大国里面有几个王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感谢赞美主。所以呢，第一个王，对不起，扫罗王他没有，他就自大狂妄。第二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偶像的罪相等。所以保罗王的失败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神厌弃他，圣灵也离开他，只剩下空有一个受膏者的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触碰到一个神学上的争议，就是圣灵会不会离开人。 在新约的很多的神学家，他说，圣灵不会离开人。那说这个扫罗王的圣灵的离开，他说，他这是旧约，现在新约没有了。那我觉得这个讲法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Okay. 圣灵会不会离开人？我们在读很多灵恩前辈的传记当中，你会发现到圣灵会离开人，他突然之间没有恩赐，他突然之间高我不见。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我说这个要特别小心。你不要说我有一个神学看法，圣灵绝对不会离开。扫罗有一个例子离开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我想这个要留给你自己去参考了。我们要学习就是听命，我们要学习不要像保罗、扫罗这样的悖逆，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谢谢耶稣，主耶稣，我们来读了这个扫罗王的这个事迹，我们感觉到心情很沉重。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不要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追随耶稣基督的决心。主啊，你已经膏抹我们了，我们有先知、祭司、君王的恩膏，甚至也有这样子的位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正视自己的，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扫罗王这个样子的自大、悖逆、不听从神的话。我们恳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人，今天听课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从主耶稣基督到底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么我们再看旧约的以色列圣徒受到这个圣灵浇灌了，圣灵恩膏浇灌了，那是神的主权的拣选哈。他有祭司、君王跟这个先知哈，但是他们没有圣灵内住的应许，也没有圣灵引导明白一切，神讲话就透过先知，然后先知去传递。那旧约的只有外在的浇灌的能力恩膏，但是新约两个都有，我们都有哈，我们也都需要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比旧约的旧约的这个圣徒那个。幸福的多哈，好，然后最后要谈一个所罗门王，这恐怕也是很多人不了解的。所罗门的祈求哈，深得神的智慧。OK， 列王记上哈3:8，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个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分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那弟兄姐妹，我曾经用这一节圣经啊，去问了很多的人啊。我说，所罗门呢，他求智慧，然后上帝的非常高兴，高兴得不得了，甚至把他没有求的都给他。那我说，你也来学，有样学样哈，一样画葫芦好了。那你也来求智慧。我说这个。这个智慧的智啊，原文不是智慧，这个原文是听从的心。什么意思呢？其实所罗门王他在畸变的夜间，他跟神的回答，因为神在异梦当中跟他讲话，他说你要求什么可以向我求啊？所罗门说，我在你这个拣选人民这么多人啊，我怎么去审判他们啊？所以所罗门不是求智慧，你求智慧是你给我智慧，所以我可以去审判，我可以去这个判断这些所有民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是，所罗门为什么他所求的这么样深得上帝的高兴，上帝高兴得不得了。所罗门求的是让我有一个听从的心啊， 让我听从的是神你给我的指示啊。意思就是说，我在审判论断，不是论断，就是审判的时候，是上帝你启示我，我该怎么判断，让我听从你的命令。这个其实啊，我们的神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他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听从父神。所以当所罗门这样求的时候，上帝高兴得不得了，让所罗门王成为犹大国历史上面最富有最富强的国家，最有智慧最有尊荣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所罗门王跟他讲说，这么多的民，让我有一个听从你的心。那弟兄姐妹，你要跟上帝求，你不要求智慧，你要求说我要听从你的声音。就像耶稣基督讲，子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什么才做什么，唯有看见父说什么我才说什么。就弟兄姐妹，你这样子的求才是上帝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这个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求听从的心，不是人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就是我坐在这个王位上面，我还是听从你。就像耶稣基督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看神做什么，听神说什么。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学习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看见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非常得上帝的欢喜。但是所罗门悖逆了，使得国家被分裂成为以色列跟犹大国。神已借此警告末世的信徒哦，哎，你不要以为被神拣选啦，给我们恩膏啦、恩赐啦、恩宠啦，就可以违背不听从神的话啦。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读所罗门王的历史当中的，你一定会发现到，哇，这么伟大的所罗门王怎么会有这种结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弟兄姐妹，你要有生命的恩膏，你也要服事的恩膏。所罗门王到最后去宠很多外族的异族的女子，跟着他们去拜他们的神，所以啊，哎呀，真糟糕，麻烦。所以我们最后思考一下，所罗门有没有悔改？他最后有没有得救啊？其实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大问题啊。圣经没有给清楚的答案，这个是自由心证啊。你说他有得救或是没得救都有理由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把他给的国收回来分给其他的人，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这个赏赐收取的过程当中有神的公义跟审判在这个地方。但是所罗门最后劝勉人，希望这是他悔改后的劝勉。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就是传道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今天我们新约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教师他在讲说，上帝一定不会审问你的，你信耶稣一定得救的。这种话我不敢讲，因为你在圣经旧约就看到这一些。那你说新约有没有例子呢？哦，新约的例子也很多耶，我今天也选了一些，不过我们先来看正面哈。彼得的转变，彼得呢很快啦，这个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个所罗门哈。我来祷告，谢谢。哈利路亚，拉巴那个，圣巴那个，德巴那个，西格就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将智慧的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你也让我们像所罗门一样，我们要有一颗听从的心。我要奉耶稣基督名，听从心的恩膏要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真正的明白，原来我们祈求，我们要有一颗听从的心，这是得到你欢喜的祈求。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祈求上帝。 我们要有听从你的心，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听从你的心，听从你圣灵的声音，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所做的，我们才做。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好，新约的人物彼得哈，彼得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软弱害怕，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圣灵浇灌之后呢，大有能力的讲道，哇，为主做见证，甚至影子都能够医治啊，哇，那真的是转变太戏剧化了哈。那彼得最后忠心的行完他的命定道路，那这个是一个最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教会的前辈们，你能够忠心走到底的到底有多少个？但是彼得他做到了，我盼望彼得保罗都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彼得后书他讲，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他说你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换句话说你可能会失脚，这样你们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了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脱离这帐篷的日子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彼得他知道他快走了，赶快你要在他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那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恩膏、服事恩膏相辅相成，帮助你我走到底。我们要有走到底的恩膏。我们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主耶稣，你将彼得保罗他走到底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的恩膏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像彼得保罗一样，在我们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呼求说，主啊，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守住了，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转变的恩膏，持续的恩膏，坚持到底的恩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么还有一些信徒哈，彼得前使徒行传四章哈，信徒遭到很多的逼迫哈，不敢讲道，所以呢，他们就祷告。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边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边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的名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这样宣告。哈利路亚！祷告之后，聚会大大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你膏抹我们每一个，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充满浇灌我们。浇灌我们，哈利路亚！哇，突然一阵风来，奉耶稣之名，圣灵的风吹进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主，医治疾病，神迹奇事，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放胆讲论你的道。奉耶稣之名，阿们。OK， 好，我们讲到保罗改变哈。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但是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主之后呢，他眼睛看不见了，但是有一个信徒叫亚拿尼亚，他就把手按到扫罗身上，叫他能看见。那个他那时候还叫扫罗，但是保罗转变之后呢，就努力传福音了，虽然遭到很大的拦阻，可是呢，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他本来是要到大马色去逮捕那些信耶稣的，结果没想到去了之后，在途中经过了这个遇见 耶稣，整个人生命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遇见耶稣的恩膏，这个遇见耶稣的恩膏就会转变你跟我，把本来是要逼迫教会的变成这个宣扬上帝的福音的人。所以你有没有一些的朋友啊，哇，现在很反对耶稣啊，要极力在破坏，你要有一个更超越的眼光看他，那搞不好是下一个保罗，你不知道，你可以为他祷告，好吧，我来祷告结束好吗？我们需要有这个保罗的经历，大马色的经历，遇见主的经历，哈利路亚，主要你改变我们，哈利路亚，这么一个戏剧化的改变，把我们的生命都改变了。我们只要遇到耶稣就改变了。我们也为我们那些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主啊，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也要遇见神，他们也要被神来改变转变。主啊，让逼迫教会的成为传福音的战士。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谢谢主，你高牧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勇士。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最后啊，保罗忠心到底，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在这劝勉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恳求主将保罗最后离世之前写的这一段话，把这里面的恩膏交在我们手中。我们也要宣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哈利路亚，主耶稣，让我们有这个打仗得胜的恩膏，我们有跑尽全程的恩膏，我们有守住我们信仰的恩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仿佛看见我们的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了。感谢主，谢谢耶稣，我们有爱慕你显现的恩膏，不仅是末日最后的显现，我主啊，我们恳求你今天就对我们当中有显现，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谢谢耶稣，我们爱慕你显现，不是最后才显现，我们希望你赶快给我们显现，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好的例子过了，那来一些不太好的例子，信徒从恩典当中堕落的几个例子啊。弟兄姐妹，这个你可能看了不太喜欢了，你不太喜欢看的不表示不重要，也很可能今天借着我这个分享，你就会看到，哇，原来圣经当中有跌倒的例子，哎，啊，不是像有些的神学说，他们一定得救，你看看啊，第一个例子当然是最明显的，就是使徒犹大，他拜耶稣而灭亡。OK， 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啊，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个使徒的位分。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那往自己的地方去就是地狱了，那是他们的一个惯用语，他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不是到神那边去，他是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你要知道这两方面有一个有差别的哈。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丢弃的意思，但是原文是讲犯罪，那英文叫 fail by transgression， 就是他自己犯罪造成的。所以犹大已经犯罪造成的，所以犹大犯罪谋杀耶稣，就丢掉了上帝原本给他的位分。也就是说，他在最紧要的关口 犯罪丢掉了他的位分。啊，记得这边所讲的都是主动的，是犹大自己主动的，所以神给他了，他不要了，他不要了。耶稣有说他是灭亡之子，所以犹大很显然就是没有得救。那么你仔细去看犹大，真的是很可悲哈、哦，使徒犹大哈、哦，卖耶稣的犹大，真的是很感慨。本来有这么好的位分，但是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啊，也有些人在为他抱屈啊，30两银子，什么什么30块钱，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是灭亡的，所以很可惜。但是犹大有没有得救？曾经有得救。他有没有行过神迹？他有行过神迹。他有没有耶稣给他的权柄能力？有，耶稣有给他权柄能力。他有没有圣灵的恩膏？有，他有，还会赶鬼啊，可甚至也可能死人复活，但是他到最后却灭亡了，因为他自己丢弃了，他自己犯罪。这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约里面从恩典当中坠落下来。第二个，亚拿尼亚跟妻子撒菲拉，本来蒙受大恩哦，但是后来因为欺哄圣灵就没了。使徒行传4章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啊！众人都蒙大恩，包括亚拿尼亚跟他妻子撒菲拉。然后在最后呢，彼得讲：“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听见这句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所以他们从恩典当中堕落了。有些人跟我辩论啊，说啊、哦，他死了，但是他还得救了。我说，如果圣经要用这些话来告诉我们，他们还得救的话，那写《使徒行传》的人，他一定要赶快写啊、哦。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他们还得救了。可是整个，你看这个整个的叙述下来，他讲说，听见人都甚惧怕，为什么要惧怕？原来你得罪圣灵就是死路一条。原来这段话就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又看见一件事情：你的信仰是至圣的真道，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你没有办法做假欺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弟兄姐妹，你，请你要特别注意哦。我们的信仰是至圣的真道 ，OK， 这是。B 哈 C 有一个叫迪马的，迪马贪爱世界，爱世界，然后爱世界的心，爱父的心就没有了。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对不对？跟提摩太后书4章10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迪马曾经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他也是传道同工，但是到最后。提摩太很伤心，说他贪爱世界走了。你贪爱世界就没有爱父的心了，你对神的爱已经没有了，对吧？你说他有没有得救？有些人他会跟我们辩论说他还是得救了，但是保罗他在这边写他是很伤心很难过的，他说离弃我，他贪爱世界，然后弟兄姐妹，很可能他还是没有得救，这是你要很清楚的看见哈。再来，贪财而离弃真道，提摩太6章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什么叫做离了真道？离了真道，就离开了你的信仰。 弃掉了信仰，你说他们会得救吗？嗯嗯。钱财的诱惑，万恶之根。对，所以提摩太他对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在劝勉提摩太小心这样子的人，他们离弃正道，走了不归路了。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提马到最后如果悔改，我相信神还会收留他，但是是要真实的悔改。那这些贪财离弃真道的，他们还有没有机会？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甚至那个使徒犹大出卖耶稣，他要是没有出去上吊，上吊跑回来，跑到那个彼得那几个门徒当中，我有罪了，请你为我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饶恕，他可能都还有机会啦。我不知道啦，但是太慢了。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使徒犹大，我还是觉得他没得救了，他已经过了。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可能都还有机会，但是他这个实在是没有机会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OK， 假教师徐米乃和腓里图谬讲复活的真理，偏离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他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注意啊，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假教师最危险的，因为你的教导会引导人错误的方向。他说这个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对，这个就是一个很这是很严重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啊，所以我们当教师的特别小心，我们不能教错，我们教错了我们有麻烦，偏离了真道。所以这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有得救吗？麻烦了，他们可能可以悔改，可是他们教导会不会影响很多错误，带领很多人偏了呢？啊，这个就是啊，教师最麻烦的。那难怪雅各书说你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这些刑罚齁，所以真的很小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要做教导的，真的要确定是上帝叫你去做的齁。那个教错了很麻烦了。那好，最后呢，这是最后一个齁。那也是最严厉的。请问你是，我没有写你啦，但其实我是在问你们啦，我这边用我，因为有些人跟我讲到说，牧师你用你这个字好像在论断人啊，在指控人啊，我说那好，我改成我好了。好的，我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是魔鬼的儿子？请问你是神的儿子还是魔鬼的儿子？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约翰，使徒约翰讲的。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啊，这段的经文我是常常使用的。我得跟大家讲，这段的经文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是很了解，而且了解可能会有错误啊。他第一个，他说啊，小子们啊，不要被人持续的诱惑，持续的行义才是义人。然后我要特别讲哦。不是号称是得救的义人是义人，是行义的才是义人，是你真正的听到了神的道然后行出来的那个才是义人，不要被诱惑。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使徒约翰讲的。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的，是持续犯罪。你要知道是持续犯罪，你偶尔犯罪不算，那是持续的犯罪。因为魔鬼从起初就一直的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九节很重要，凡已经从神生的就不会持续犯罪。你偶尔会犯罪，但你不会持续的犯罪，你更不会故意的犯罪，因为神的道神的种一直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能够持续的犯罪，因为他已经是从神生的。 从此第十节，谁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继续行义的就不属神，不持续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呢？弟兄姐妹，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如果你敢胆接受我的挑战，你好好去读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你能够从头读到尾，你没有痛哭流涕的，你，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心跳加速，我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属魔鬼的就会持续犯罪，属神的不会，属神的是持续行善。所以，请自我省察，不要误论断别人哦。不要说啊，这段话是给某某人的。哎呀，我看他就是魔鬼的儿子，魔鬼的女儿啊，千万不要这样子看。你要看你自己，好不好？我们把握两个原则：第一个，凡不持续行义，就是善事，行善事的哈。凡不持续行善事的，不持续爱弟兄的，就是属于魔鬼的儿女。很简单，他这句话这一段话就是在讲这个。你不行义行善，你不爱弟兄，那你就是属魔鬼。那换句话说，从神生的，你会持续的行善事行义，你会讨神的喜悦，并且和弟兄姐妹持续的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一次两次，是连续的，一直的，就像你一直犯罪，一直犯罪啊，犯罪没有人知道，上帝也不会管，哎呀，没关系，那你就是魔鬼的儿女了。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约翰一书是写给信徒的，不是写给没有信耶稣的。这是使徒约翰，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真的变质了。对于信仰，他发觉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的原则。他说，魔鬼的儿女是这个样子，神的儿女是另外那个样子。那请问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祷告。结束，我们再度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面所讲的，我们再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要奉耶稣之名宣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持续的行义，持续的彼此相爱，我们要唾去那些继续行恶的，不管是我的心思意念去想的，还是我心里面有恨的，主要我要奉耶稣之名，要断开我所有这一些行恶、行恶不行义的这些恶性。主要我也再次的，我把自己完全交代。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让我们爱弟兄，让我们持续的爱弟兄，不管对方可不可爱，但是主啊，我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关心他们灵里面的状况，主啊，我们要服侍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可以长进，要爱他们，爱加倍他们，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有的爱都是爱加倍的爱，都是阿加倍的爱，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好好的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结论，感谢主，我们快要结束了。第一个，我们新约的信徒有圣灵的印记，圣灵永远同在的应许，但是你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见证的，你要有圣灵恩膏的浇灌，你要得着能力。我们需要追求服事跟生命的恩膏，两个都需要，你不能缺一不可。神的设计是透过肢体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服事当中修剪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去掉它的污秽，好丰盛的进入到神的荣耀国度里面。 弟兄姐妹，你想要丰盛的荣耀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吗？你需要生命的恩膏，你需要服事的恩膏。在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当中，修剪你生命当中的杂质，把污秽都去掉，成为圣洁的，丰丰满满，荣耀的进入天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天天祈求圣灵充满，恩膏我们，使我们生活有能力，生命有见证。我想引用的就是说，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三节，主耶稣对天父的儿女可以求的礼物，他说，你们尚且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大胆的向圣灵求，主啊，你赐给我膏抹，膏抹，将今天的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事实上，我教导大家的恩膏四重奏，金香炉的祷告方式，是一种叫做主动的被圣灵充满。我再讲一次，这我教导大家的其实是一种方式，是主动的被圣灵充满。事实上，你可以自己高抹自己。对，我当初发展这个恩膏四重奏，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参加一个恩膏聚会，他说，牧师，我不喜欢这个讲员，我怕他手碰到我的头，但是恩膏很强，我该怎么办？我就说自己膏抹，你就躲在墙角里面把自己膏抹，因为恩膏运行很强啊。你说，哎呀，来我这边啊，来我这边啊，那也就自己来啊。所以这恩膏四重奏是这个样子来的。但是当然，我们参加恩膏聚会，你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讲员身上的恩膏有好的，那有没有不好的恩膏呢？所以每次恩膏聚会，你都要用保险洁净 ，OK， 要好好的洁净自己 ，OK， 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出去，好不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求，哇，或者是爸爸给儿女们膏抹，妈妈给儿女们膏抹，或是你信得过的牧师为你膏抹 ，OK， 那这些是很重要的 ，OK， 因为膏抹恩膏是上帝给我们每一天的食物。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聚会了，事实上每一次主日完了都是膏抹的时刻，很多人跑来 找我，就是 要我膏抹他们。被膏抹的人，他们都说他们很有长进，非常的舒服，有些时候呢会有神的话给他们。那这一些都是每一天的食物，那我们可以自己膏抹自己，主动的被圣灵充满。最后，祝福每一位肢体努力的行完神所命定的道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的试炼，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祷告，哈利利亚罗卡特信德了，主耶稣，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天，谢谢主你让我们及时的完成了所有的课程。我们求主今天所分享的每一节圣经都进入到我们心灵最深处，主你保守我们，你也膏抹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向神来祈求今天要吃的恩膏。我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每一位努力的完成神所命定的道路，保守我们一切胜过一切的试炼试探，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谢谢主 你祝福我们，感谢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最后我再花一点时间哦，这是我的教会的网站哈，如果有机会欢迎大家去看。那么如果你英文不懂没关系，你就百度一下东湾爱修基督教会哈，我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十几年的讲道记录都在上面哈，欢迎大家去看去学，我很多的教导通通放在上面。但最近这几年神又给我一些很新的东西，那么我们下礼拜一你们一样早上八点哈，待会也许广播可以再讲一下，我们有三天的课程哦。那我大概知道要讲什么了，所以其实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再来。那么今天所讲的课，昨天跟今天所讲的课，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建议或者是回应哈，那欢迎你就待会在留言板上面再留下来。那么我们最后我们再来恩高侍从奏一下哈，可能我们还不是很熟悉，不过没有关系哈，在我的网站上面呢也有恩高侍从奏的视频啊，你可以看哈。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哈，我们再来一起来。第一个是头哈，你不要碰头啊，手指不要碰到哈。奉耶稣基督名，呼啦干嘛的，咻啦嘛的，咻啦嘛的，给出来个的嘛的，咻啦嘛的，给对嘛的，看嘛的，给对吧？可把那个什么的耶稣，你今天将我们所要求的，今天要给我们的恩膏，通通都借着我们最后的恩膏侍从，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膏我们每一位，恨把那个的生命的膏我，爱的膏我，恨把那个彼此相爱的膏我，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你要让彼得跟保罗这个行完他人生路程的恩膏也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圣洁至圣真道的恩膏，神保守神爱保守在我们当中的恩膏。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그만해가도말해시그만해시그도말해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그만해가도마레가마레시도마레시마레도마레가마레게도마라도마레가마레시라라바라키마레게도마레게시게도마라도마레가마레시도마레바바까보우리매일예수쿠마레게도마레게도마라템바라키바라카바바파라기에도마레시름바라게도마라야다바키도마레게시도마라키도마레게도마라도마레가마레시도마레가마레마레가도마레게지금도게도마레시마가시도마레게도마도마레게지마레게도好第三的是左右两手互换哈，阿巴拉克巴拉西德巴拉克德巴拉克德巴拉克修拉巴拉克德巴拉，阿巴拉克德巴拉西德巴拉克德巴拉克修拉巴拉克德巴拉，阿巴拉卡巴拉卡巴拉修拉拉巴拉克德巴拉，阿达拉卡拉巴卡拉克德巴拉克德巴拉，阿巴拉克提西德拉卡拉拉卡拉亚，阿巴拉克德巴拉克德巴拉 TV 克德巴拉克德巴西格德巴。好，第四式哈是两只手在小腹哈，但是注意手指不要相碰哈。好的，把那个的，把那个修了，把那个修了，就把那个把那个修了，把那个的，把那个把那个把那个的，啊，把那个把那个修了，把那个把把把，看到把那个的，把那个把那个修了，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四个姿势当中你感觉最强的哈，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样，像今天呢我是左手在头右手在小腹的比较强，所以现在呢摆出你最强的那个手势，然后我们再来方言祷告，那个就是恩膏侍从咒哈。吼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卡拉巴拉그만해가만해수있더라가만해수도엠바라가나그만해가시도라키도바라가그만해가나만해가지금나게시고나게그만해가시고나만해가시고나게그만해가소리가나가나 感谢主，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官还继续哈，我们先洁净一下哈。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恩高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带着敬畏的谦卑的心，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对我们的高牧，主啊，谢谢你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主耶稣，你保守洁净，保守洁净，保守洁净，保守洁净，保守洁净，哈利路亚，遮盖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这一些污秽完全的离开，完全的离开。完全的离开，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宣告我们洁净了，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得胜了，主啊，我们宣告哈利路亚，圣灵满满的今天浇灌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已经得到了所有这些属于黑暗权势的东西，我们一概奉耶稣基督的名退去，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感谢赞美主，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奉耶稣基督名断开这些的污秽的东西，奉耶稣基督名保血洁净，哦，保血洁净，呼呼，保血洁净，保血洁净，圣灵的光照亮黑暗，不能够隐藏，奉耶稣基督名断开所有黑暗权势的搅扰，断开，断开，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保险再次洁净，再度洁净，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我们洁净了，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刚好六点钟了，谢谢耶稣。谢谢大家，哈利路亚，感谢主。